继续关注的是，川普总统上周五在一场政治集会上用粗鲁和谩骂的语言批评美国橄榄球运动员在奏唱国歌时的行为不敬。川普的言论立刻引发了橄榄球运动员的抗议行动。星期天比赛开始前播放美国国歌时，许多运动员挽臂跪地表示对川普的抗议。舆论认为运动员们是抗议川普关于美国种族关系的分裂性的言论，特别是他针对威州夏洛斯威尔的新纳粹示威者与那些反对他们的抗议者的言论。那么川普总统上周五的言论是否得体，他这样做是否有动机，这场事件对美国的种族矛盾和社会分裂造成何种影响，我们邀请的是威尔逊中心的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来分析这些问题。欢迎戴博。
谢谢。
你是怎么看这个川普总统星期五在阿拉巴马州的这一场政治集会上用的这个语言，是把脏话都用出来了，就是说
是
觉得是不是作为一个总统这有点太不得体，但是他这样做了，他是不是有他的一个某种动机，他想这样做？
肯定有。首先美国人对特朗普的这个语言还对这个橄榄球的这些运动员的这些行动各有各的看法，有很多不同见解。可是特朗普就是骂了一部分的美国人，说他们是孙子，差不多是，当然他是说英文，是说孙子。一个总统骂他自己的公民说是孙子，怎么会算是得体的？可是特朗普肯定是有他的目的的。有一部分人觉得他是要转移美国的话题，因为说不定这个星期他最新的一次就是要推翻奥巴马的健保法案的那个议案也会失败。这已经是在他的领导下的第三次，所以这样子的话，没有很多美国人和选民是注意到他的政治方面的失败，就是凭他自己的这个蛊惑人心的这个动员他自己的支持者的这些语言，他们就会给特朗普鼓掌，这样子他的支持率会有所提高。
实际上你刚才说的就是说川普总统在这个演讲的时候用的这个谩骂的语言，你把它说成就是这个中国这个北方人的这种说法，骂人家别人是孙子，实际上他用的那个语言比这个还要恶劣。
也说不定，反正他说不，就是在那个郭哥在那个演奏的时候，这些人跪地而不止站着，这些人他说的就是什么母狗的儿子，就是这个意思的所以有一部分的美国的橄榄球运动员也是反对，他们也发了推特，他们都有推特，而且有一部分美国的运动员推特的这些跟踪者比特朗普的还多，而且这个丑闻不是有限于橄榄球，很多美国的篮球像詹姆斯或者那个库里什么的也是支持橄榄球的运动员。
那么这场当然按照你刚才所解读的，就是说他是为川普总统是为了更多的转移比如说在这个健保问题上的这样的一个注意力了。那么这个事件他这个言论一出来，那么就引发了这种各种各样的抗议或者批评。那么这对于美国目前的这个种族之间的矛盾和社会的这个分裂的这个状况会不会造成实际上是一种负面的影响？
拭目以待，不知道。因为现在很多白人和非洲裔的美国人也是很支持橄榄球的这些运动员，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什么手势什么姿态是站着是跪着的，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言论自由。而且有一部分人觉得总统现在面临那么多的说不定就是美国的致命的一些挑战，比如说朝鲜问题、朝核问题天天都升级，还有美国的税收改革特朗普这么有时间注意到这个橄榄球的运动员，归根结底是一个娱乐业的一个小事，他为什么把这个排第一？很多美国人问你到底懂不懂那个总统的工作是包括一些什么。那这个美国的种族问题是美国从那个1776年之前已经有了，不是特朗普创造的，特朗普也没有办法解决的。可是最起码他应该是以身作则，让美国人觉得他们都是平等的公民，都有平等地位的。我们有记得原来那个旧金山那个橄榄球队的这个队长，他是第一个跪地的，他就是因为有那么多的没拿着武器的黑人嫌疑犯被白人或者非洲裔的那些警察给击毙了。他说我们是第二等公民，所以这些国歌对我的意思跟他对你的意思不一样，我有一点保留，所以我是跪着的，是从这里开始的。 从头开始是跟种族冲突有关系。
所以说就是无论是白宫对于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星期五的这个评论如何进行辩解，就是说比如说和种族没有关系，这恐怕是很难，就是说来解释
跟种族肯定有关系，
对，肯定
是有关系。这是他在亚拉巴马州说的，而且他跟他的支持者一直是反对我刚才说的那个旧金山那个队长，他是支持所谓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这个运动的，这些人是反对那个运动。而且特朗普那天的语言要听得很仔细，他说你们是不是受不了他们 those people， 他们的一些人，这个说法在英文当中是有历史的，就是说他人不是属于我们地地道道的那个美国人，他们不尊重我们的国歌。同时的话他也说橄榄球现在是不够暴力的，现在有新的这些头盔，因为很多新的医疗的一些研究就是证明很多打橄榄球的人他们很容易得那些一辈子的那个脑震荡的这些，这个问题非常大。所以特朗普的意思是说他们只应该为了娱乐我们非常的暴力，不管他们的那个受什么伤，而且他们应该尊重我们的国歌。所以他所有的语言都是由这个分立美国的人民的这些含义。
说到就是尊重这个国歌，尊重国旗，那么这些运动员用的是挽臂跪地这样的举动来抗议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言论。当然挽臂表示的是团结 solidarity，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跪地这种，比如说在中国文化里面有人会说跪地这是更深度的这样的尊敬，但是就是说这个挽臂和跪地这样的举动在播放国歌的时候和美国的这个文化传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没有什么固定的含义，有各种各样的象征意义，你要看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在美国如果你跪地很可能是为你祈祷，你在说你的祷词也是另外一种尊重，没有什么骂人的话所以这个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自由，这个是没有法也没有规定的。美国的那个橄榄球联盟也并没有要求过所有的运动员非得放国歌的时候有什么姿态。所以每一个人愿意站着愿意坐着愿意跪着都应该是可以的，这个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但是在于美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当中，我们还是来说这个跪地这个举动，在中国文化里头显然是尊敬是尊重，
一个人在中国他给你跪地他很可能要给你磕头，
是
美国根本没有这个意思。
那就是说这个跪地这种动作实际上要表达的是一种轻蔑 contempt，
他们的意思那个这些橄榄球的运动员说的很清楚，不是蔑视，不是 contempt， 他们说的我有保留我的爱国主义跟你的爱国主义的内容不一样，我有点保留，如果你美国这个国家，这个是那个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运动的一个解释，把我看成是第二等公民，你可以打死我们，也不会判处任何人有罪的话，那么对不起，你的国歌你的国旗对我的意义不完全一样，所以我还是出来打我的橄榄球，可是我还是要跪地下去，这是他们的解释。可是我再问一次，美国面临那么多的大问题，国内的国外的，我们为什么在讨论这个？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特朗普是要用这个所谓的丑闻让他自己在占领所有的标题，可是实际上他是把这个表示抗议的这个运动夸大了。
美国目前的这个种族之间的这种矛盾，特别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这个非洲裔的一些公民和警察和这个不是非洲，就是说非黑人的警察之间的这样暴力之间的这种冲突，这个问题在奥巴马执政的八年当中，是这个问题更加严重了呢，还是有所改善？也就是说，目前这种状况、这种冲突，可不可以认为是奥巴马政府的某种遗产？
我们是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美国的那个种族歧视一直是个相当大的问题，一直有这些冲突，而且在美国所有的城市，不只是南方，北方也是，很多黑人的嫌疑犯受的待遇跟白人的嫌疑犯受的待遇不一样，区别在于现在很多目击者都有智能手机，都可以摄下来。区别在这儿是技术让我们意识到有很多这方面的案例，很可能是一直有的。
对，
就是因为没有目击者可以摄下来的，我们都不知道。
那么川普总统像刚才你说了，就是说美国现在所面临的有这么多更加重大的事情，无论是国内的问题也好，还是国际上的问题也好，比如说朝鲜的核威胁等等。那么川普总统呢，就是说发表了一个对于这样的一个，刚才你说你认为是一个不那么重要的一个问题的这样的评论。那么川普总统应该怎么样去做能够改善目前美国的这样的种族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矛盾的一个状态和社会阶层的这个分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特朗普解决不了，其实奥巴马在台那个八年他也没有解决好，因为这个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一直在演变，一直也有所改善的一个文化问题。美国的宪法没有赋予总统任何改善美国文化的权利，美国总统对美国的文化没有那么重要，所以特朗普也好，奥巴马也好，除了以身作则之外很难，可是我觉得特朗普可以改变他说话的风度，其实在这个方面，橄榄球的这个问题，那个升级跟朝核这个问题升级是有共同点，就是特朗普的语言，如果你说的话很极端，而且是警告别人，他们非得有一个反应不可，然后都不敢示弱，把事情扩大了，同一个现象。
好的，好，非常感谢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